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了解了解，我是酸酸。上一集呢，我们介绍到了狗医生乐乐。那么我们刚刚也在视频里看到了活泼可爱的乐乐，就是不知道服务对象能不能很快的接受乐乐这么活泼开朗的性格呢？
乐乐在家跟出去服务是判若两只狗。对，他在家就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他在家的关系，所以比较没有给他太多的约束，然后或者是也不会太要求他要behave。 对，但是他自己一旦出去服务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变成另外一只小狗。对，就很乖。然后平常他在家里的话，他其实是你看他刚一下他就走开了，他其实在家里的时候他不会是太喜欢被人家这样子一直抱着的小狗，然后一直待在你身边的小狗，可是他去服务的时候，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通常都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嘛，然后其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很主要的互动，就是要让乐乐可以坐在他们的身上，坐在他们坐在轮椅的身上，让他们可以抱着，然后就是摸摸他拍照，那乐乐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还蛮稳定的，很少看到他有很激动的情况。对，而且他很厉害的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是，就是他会自己找到坐在这些身体比较行动不便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的身上的那个平衡感。因为小朋友会扭来扭去，长辈也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抱着他，但是他会自己找到那个平衡感，想办法在他们身上做得好好的，让他们摸他这样子。
感觉乐乐是知道他有这个身份在，他是一位狗医生，就是要出去服务的时候就要有那个形象在。
没错，
每次出去都是工作。
我一出门之前我就先帮他把他那个小领巾穿上，然后他就知道他要去服务了。对，小领巾一穿上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去服务了，所以他刚刚在我腿上可以那样乖乖的坐着，因为我就想说我先把他的领巾穿上，他应该可以稍微乖一下下这样子。
那他出去服务会有什么特别的装备吗？
我们一定会，像我刚刚提到，我们一定会准备一个这个长的勺子。对，那个是为了方便长辈喂他吃东西，还有小朋友喂他吃东西，然后还有那种软梳子，然后那个软梳子也是要让长辈跟小朋友帮他梳梳毛互动，那其实主要就是让长辈好握，然后但是在梳的时候又不会把乐乐梳伤。对，所以他就是那种很软的软毛梳这样子。然后就还一定要准备就是不同等级的零食。对。对，当可能要让他做一点比较有挑战性的动作，或者是他可能已经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点疲乏的时候，那可能就要用不同等级的零食来重新唤起他的这个热情这样子。对。嗯。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套圈圈，各种颜色的小圈圈，就是可以套在他的脖子上，对之类的。嗯，
那他会不会就是吃太多零食，有时候觉得说哦，这个零食我之前吃过了，有点腻了，可不可以换个口味之类
的？所以这些零食一定是把它分得很小口，然后呢，平常即使在家给他吃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吃太多。然后或者是带出去服务给他的那个零食，可能就是要让他有点新鲜感的零食。然后特别是一般我们就是在服务的那一天，因为像我们服务的时间通常都在早上嘛，所以服务当天的早餐可能就会给他吃的比较少，对，在他肚子稍微有点饿的情况底下，那就会比较愿意吃。那小朋友喂或者长辈喂这个食物给他吃的时候，他会吃这件事情，对长辈来说或者小朋友来说也是很开心的，是因为他会有口，就是如果是在汤勺上的话，那就是会有完成这个互动嘛。那有的小朋友老师会希望让他们自己用手喂，那个舌头舔到小朋友手上的那个感觉，对小朋友也会很开心。
因为乐乐是小型犬嘛，然后跟我们上一节的是大型犬，那你不知道乐乐妈有没有感受到小型犬跟大型犬在服务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型犬比较容易有，就是可以抱起来，就是它比较能够有那种比较贴身近距离的，尤其我觉得它服务的对象啦，像你说的这种中小学的小朋友，或是坐在轮椅上的长辈，对啊，那小型犬就很容易上身。
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小型犬在服务这些对象的时候的优势。但是如果他服务的对象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特教班的小朋友的话，可能反而就比较不合适了。对，
那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前阵子就有停止服务的时间，对，然后也有比较少机会可以出门散步。然后最近都是在家比较多，那乐乐的心情会有什么变化吗？
有啊，前阵子就很容易会生气啊。对，
为什么会生气？
就是好像就可能活动太少了，然后我可能在家也没有花太多时间让他消耗他的能，因为乐乐比较好动，然后所以他也会需要一些活动，然后消耗，即使不能出门，所以有一阵子的时间可能我比较疏忽就是在家里跟他互动这件事情。如果当天互动少一点点，那可能比如说要叫他出来吃饭啊，然后早上起床叫他起床啊，就他自己还没有想要起床，我把他叫起来要带他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生气，就会不开心这样子，然后要拿他的东西他可能也会不开心。对，然后最近疫情稍微趋缓，然后每天早上晚上都会固定带他出去活动，然后就情绪有很明显的好转，就会有回到以前的乐乐的样子了。
他跟他哥哥一起玩就是还是一样会觉得很无聊吗？
因为他的哥哥蒋蒋是我都昵称他是王子啦，对，他就是一个很一直喜欢黏着妈妈，然后很大部分时候就是比较文静的，然后就是像小王子一样的马尔济斯，所以他们两个会很嗨的玩在一起的时间，我觉得不会很频繁。对，只有很少数的时候讲讲才会很兴奋，比较常是乐乐自己在那里会自嗨，在屋子里面这样子把屋子当成运动场，这样子来回的跑圈圈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到资料有看到就是姑姑啊姑丈啊或是一些家人们都很喜欢乐乐，不知道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是乐乐是一个很活泼还有很讨人喜欢的一个狗狗。所以你们家人都是很喜欢狗狗吗？
因为我哥哥是兽医
哦，
对，所以我们跟小动物接触很小就开始，各种动物，对，所以我在还小的时候我们家也是有养过一只也算是流浪狗，然后哥哥把他带回还在念书的时候带回动物医院，然后就一路带回家，然后他就是到十六七岁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才离开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跟小狗的缘分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对，那乐乐就是一只他就是很亲人，他反而可能跟小狗其他小狗的互动没有像他跟人的互动这么多。像最近这段时间有时候我会让我姐姐也牵着他一起出去散步，然后他知道牵的人不是我是我姐姐，那他在牵绳散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乖，然后就走在脚侧，而且自己走在脚侧，因为我会希望让他自己可以去探索，所以准备了比较长的绳子，可是他就都没有走离开， 就会一直走在我姐的脚侧，然后 不仅仅走在脚侧，而且是她在走的时候会不断的抬头，不断的抬头看看我姐姐，然后就是会露出那种很像在笑的舌头伸出来那种笑容，就是好像在看看说，哎，你在我旁边有什么好好的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陪她散步的过程当中，就我姐姐会说她觉得心情也很疗愈，对，她会觉得，哎，这只小狗一直在看着我有没有在她旁边的感觉。对，像我们去新庄中港国小，就是也是会让小朋友可以自己行动的小朋友，就是自主的牵着乐乐散步。对，然后一开始是需要我拿着辅助绳在旁边辅助拉着，然后让小朋友拉着另外一根绳子这样子散步，到后来是我已经可以不用拿辅助绳，然后小朋友就自己牵绳，然后带着乐乐散步。然后乐乐很棒的是，就是不管说是小朋友是能够走路的或是坐在轮椅上的，我都有留意到乐乐他自己会调整他的速度，来配合这个小朋友的行进的速度，放慢或是放快这样子。对，
那当初是怎么跟乐乐跟江江相遇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前面那一只毛孩子他因为生病，然后很短的时间又离开，那所以很快的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能够有能力把小狗照顾到更好，然后不管是对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能够有一只孩子是我可以陪他一直到终老的，然后不要再是这样子很不幸的就是短短的生命短短的岁月这样。所以大概没有多久我就再去找了，就是寻找小狗，只不过就是我们这两只它不是领养的。对，然后我是有特别去找了一个算是合法的这个犬舍。对，然后在那边，然后我妈妈跟我们家的看护一起去看他们，然后决定就是我本来只有要带乐乐回家啦，然后我妈妈觉得哦江江好小只哦，觉得他一定很可怜，不会有人想要养他，所以就说那就说那把江江一起带回家好了，所以就带了两只一起回家这样子。对，然后我还记得，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到乐乐他们同一胎有五个兄弟姐妹，然后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那五个兄弟姐妹都还在一起，都还没有人带走这样。然后就看到就是那五个兄弟姐妹包含江江里面，就是大家都在玩的时候，乐乐一个这只小狗就自己一个在篮子里睡觉，因为他们都被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是其他小狗都在玩的时候乐乐就在睡觉，然后等到其他小狗都睡着的时候乐乐就爬起来自己在他们身上踩来踩去在那里玩，然后就觉得这只小狗好特别哦，所以就决定把它带回家。对，
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就是之前养了狗，但是那只狗去世了之后他就会突然就是不敢再养狗狗，像我们的老师也是，他就说他是喜欢狗但是不敢养狗，因为怕面对那个生命的流失，对，离开跟分离。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你能够想到你还有能力去把它照顾得更好，然后去找到了乐乐跟江江，然后也把它养得那么好。对，
因为我的想法，对，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真的还蛮心痛的，然后也很不舍，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知道说，哎，我的下一只小狗一定就能够这样健健康康长长瘦瘦的。但我觉得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评估，我们都算是可以有能力，不管是在经济的能力上或是心理素质上，那我们是可以给一只小狗幸福的主人。然后不管它，因为我其实过程当中我还有养过另外一只是有先天残疾的另外一只马尔济斯，然后它 出生他就有多重的心脏病，对，可能出生大概不到五个月他就过世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虽然只有短短五个月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的照顾陪伴，那他的这五个月应该也还算是幸福的。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就把这样子的爱给更多的小狗，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小狗其实不一定可以，对啊，就是到好的家庭，或者是都能够这样子被主人从一而终的对待。那我们确定自己是可以的，所以那我就继续去爱更多的小狗这样子。
我觉得乐乐好像很年轻就通过认证然后成为狗医生，他生命的一半几乎都是在做狗医生的服务，而且他有自身自己的自觉说，哦，我是要当这个时候我是要很有自律的感觉，然后也把欢乐带给大家。然后我觉得对，觉得他应该也，我觉得乐乐可能也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也得到一个对满足感，对，而且还有一个责任感，对。
我觉得他去就是像我刚刚说，就是我们去特教班服务，因为孩子特殊的关系嘛，所以他会需要是固定的狗医生来服务，才能建立那个信任感，之后他们才有办法打开心房开始跟他做更多的互动。那我觉得也因为是固定的，面对是固定的一群小朋友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乐乐他也会从一开始比较陌生，到后来我觉得他每次到了那固定的服务的地点，跟这些一段时间会见面的小朋友来，对他来说也都不陌生了。然后到了那个环境，就好像突然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只是说他至少知道那个不是家里，所以不会太放肆这样子。对，
他真的很会约束自己，然后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他能不能放手。
对，而且他还蛮会懂得就是拍照，因为每次去服务嘛，然后一定都会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每个抱他的小朋友老师一定都会帮他们拍照。那他只要坐上那小朋友的身上，看到相机拿起来，他就会摆出他的那个笑，标准的笑容，就是很可爱的那个笑容给拍照这样子，
像是吐舌头然后很高兴的在这边微笑。乐乐真的很乖，知道说要上班就很乖的坐在那边。
那也是我们下个礼拜也要开始恢复服务了啦。
哦，乐乐终于可以很高兴的吃着他的零食。
你看到可爱姐姐们，
她也很可爱。那祝福你们那个下礼拜的服务很顺利。
谢谢，谢谢你们。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乐乐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节目的最后，不知道乐乐妈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
其实刚刚中间就是有讲到我自己的经历嘛，就是有经历过几只小狗的离开，然后在离开之后还是决定去继续把这样的爱传递给接下来的小狗。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评估自己要不要养狗之前，一定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小狗可爱的时间其实也不会很长，因为他们生命其实就短短十几年。那中间你有可能会遇到小狗会经历生病啊，或是一些你无法预期的一些状况。但是不管如何，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评估好自己，确实是有那样子的能力啊，不管是经济上的能力也好，啊，或者是心理上的素质也好，是能够承担啊这些快乐，然后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辛苦的过程跟时光，甚至要陪到他们老后的这些日子，也都是辛苦的历程。但是怎么样，就是陪他们能够走到最后，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想要养小狗或是养毛孩子的主人，大家一定要先有的自觉啦。对，绝对不要 因为任何的原因然后中途的放弃了他们，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都是很不公平的。对，然后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去上狗医生的课程，你不管是不是一定会成为狗医生，我觉得这不是最绝对必要的，而是上课的那个过程可以让我们知道学习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孩子照顾得更好，更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建立更好的关系。对，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自己有猫孩子，然后不管是狗狗啊，或是说不定他未来也会有猫猫的课程，我不太确定哈。但是如果你是要养狗狗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去上课，对，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跟帮助的。
谢谢乐乐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